愿主的平安。前些日子，里面一直有一个负担呢，就是我们当中Paul 跟 Martina 他们辞掉了工作，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哈。那我们当中还会陆续有更多的人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因为我们每一个月有一个服侍主的培训班哈，有差不多50个人参加哈。那我知道神在我们当中，他会一直的兴起他的工人来哈。那他们辞掉工作，出来过信心的生活，需要有一个住的地方哈，因为在神后岁租房子非常的贵哈，所以我就是有一个感动，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家庭哈。因为那个敏文也是，最晚9月就会来哈。那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家庭呢，是让这些神的仆人呢可以住在一起，也可以有一起有受训哈。那另外呢，前些日子以来一直主一直带一些大陆的基督徒领袖哈，他们跟我交通。那他们就是告诉我说，大陆现在在北美已经有100多个人出来，就是当传道人或者是正在神学院读书，已经有100多个人哈。那他们也一直在摸索，从这样信主去读神学院，他们一直在摸索怎么样可以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他们都是分别。有别人给他们我们这里的录音带，那他们听了录音带以后，他们激起他们觉得他们发现这实在是一条路，可以带领我们进入更丰盛的生命。好，所以他们都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跟我联络，跟我交通哈。那所以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拨出几个月的时间，或者特别的一段的1年、半年、几个月的时间，能够来这里追求哈。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实在需要有一个信心家庭，给这些有心要来追求的一些传道人哈。另外不只是大陆的传道人，还有台湾来的一些传道人，他们有时候在他们的服事工厂上已经觉得服事得很枯干哈。那也就是很盼望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上有一个突破，那他们也很盼望能够来我们这里追求哈。那所以我里面就是很长一段日子来，我一直有一个负担，觉得我们这里需要一个信心家庭，让一些外地来的一些传道人可以来住在这里。他们有心要来追求，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也愿意免费的供应你们吃跟住，好，让他们可以进入神那个丰富的水泉哈，更深的进入神丰富的水泉，而主能够再带领他们到神所要他们去的禾场，这样。所以呢，如果弟兄姊妹你们仰望主，如果主有给你们感动，要奉献一块地呀，或者是一个房子啊，或者是主要你在金钱，在这件事工上，能够在金钱有份，能够有一个信心家庭，让一些神的仆人可以来住在那个地方，可以更多的追求，好让主以后可以更多的使用他们。那你们可以在这件事上仰望主哈，可是呢，请不要有一点点的勉强哈，也不要做难哈，因为这是神的事哈，我知道主自己会做哈，所以你们不要有一点做难，不要有一点勉强。如果你仰望主，主感动你要在这件事上有份，那你自己可以照着主给你的感动去跟随主哈。那那个 Lily 要求我给她有几分钟，她有一些话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她。
感谢主啊，谢谢江姐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在这里把我内心的话 跟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个会堂的时候，第一首歌就是我那时刻的一首赞美主，我就很感动，因为就是当我很 depressed 的时候，马蒂娜叫我唱的一首歌。今天我要讲到的是，上一次香姐提到，马蒂娜在，马蒂娜怎样，叫我帮她去复印那个周报，但是可能香姐没有提到她在灵里面怎样扶持我。两年多哈，我在很深的 depression 里面，他一直这样子扶持我。那隔天就是青青小家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说，马蒂娜是不是常常就是马蒂娜是不是拖着你和 Josephine？ 那我就说不是。他实在是对我们非常好，但是因为是在查经，所以我没有时间也做很多的解释，而且也不能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说我对他的感谢哈。我觉得话语其实不能讲出我对他的感谢。那我在想，可能也有一些人会误会，马蒂娜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只是叫我们做事？好，那我就请张姐给我今天的时间。那其实那一天马蒂娜每次都是就是常常为教会的事做很多很多的服事到很晚哈，然后我每次很想帮他，但是都不知道怎么帮他。终于就是有一次，在特会的前一天，特会前，那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然后马蒂娜就把那个周报打完，然后我在楼下，马蒂娜就叫我说：“丽丽，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复印那个周报？”然后我就好高兴，我就冲上去，我就说好。那他还继续的在打特会的一些东西，那。其实他总共只是叫我那一次而已。那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帮他做那么小小的一件事情，他竟然可以就是说很尊敬我，但是也因此这样子我更敬重他。我两年95年中到97年初的时候，就是现在一个很深的 depression 里面，常常都是只是躺在床上，什么东西都不想做。他就会常常来我房间，就会摸摸我的头，跟我说说一些鼓励的话，然后煮东西给我吃。那时候我有厌食症，很多很多就是不能吃很多东西，吃了都会想吐，或者是要到厕所去。那当我在很累的时候，常常不能来，就是灵里面身体都非常的累的时候，不想来聚会，马蒂娜就跟我说：“你爬也要爬到聚会。”那我就听了，然后我来到聚会，就真的是得到很大的帮助和更新。那就这样子渐渐的我的 depression 就没有了。那有时候我要上班，其实上班的时候就是我是去打仗的时候，因为我要面对一些伤害我的人。那每一次打败仗的时候回到家，马蒂娜就只是看我一眼他就知道了，他就跟我说：“丽丽，没有关系，打败了也没有关系，明天可以再来。”所以我就可以勇敢的明天再起来，再去面对明天。那他还 那个时候他还上午的时候还有很正，不管他晚上多晚睡，但是他早上还是起来和我们一起晨更，叫我们要看眼珠，从里面得到了力量。对不起，那我其实我实在很感谢主，那我这次也有机会跟马丁娜说，实在很感谢他。那我不想弟兄姐妹就是看不到他对我们的好，是不能用话语，也不能用眼睛能够看得出来的。那我感谢主，那我能够住在马丁娜的家，就算到现在到今天，他还是常常就是鼓励我。他说有时候我比较伤的时候，那就说有什么事比耶稣更重要呢？有什么事有什么东西比耶稣的爱更大呢？我常常就是从他的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他也常常跟我说一些很真实的话，也很感谢主，因为也只有他能够肯和我肯对我说真实的话。那我感谢主，也希望大家不会误会马丁娜。那谢谢江姐，谢谢马丁娜。
弟兄姊妹，外面有一部 Toyota Corolla 的车子，牌照号码是 2MJK804， 这灯没有关，好不好？麻烦您是哪一位车子？
都是我不好，那个讲的时候没有多讲一句，说他们是很相爱的。那个从这个也看见说内在生活的追求是何等的实在。好，三个姊妹住在一起可以那么相爱，那种爱是那么真实，那么有爱的信任，不舍得对方有一点点的被别人误会。不止莉莉，就是饼也要求我说他要上来讲一些话，我说不用了，我说你们一个人讲就好了，好不好？那实在很多人住在一起就有很多的问题，就想搬家，就背后里有很多的话，可是一个真实追求主那么不一样，他们的爱那么深。莉莉她说礼拜五有人这样对她讲，莉莉讲的就眼泪就掉下来，好像有人对她的姊妹有一点点的误会，她这么难过。那有时候讲到也是很难，其实我也没有夸张，因为马丁娜就用这个声调跟我讲，我就这样讲了。那其实就是因为我直到听到莉莉讲，我才知道其实她总共只叫他们一次而已。好，那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自己是很客气的人，好，那所以他会觉得这样叫，好，因为他还边在打电脑在楼上，这样没有下来叫，直接这样用喊的啊，那他就觉得说觉得好像很亏欠他们两位，可是他们两位一点都不觉得，好，他们早就一直想要来帮助他，一直不知怎么帮助他。所以马丁娜常常说你知道我们教会姊妹好可爱好可爱哦，就是我说请她做这个事或者请她帮忙做那个事然后我一谢谢他们了他们就说你不要谢，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我的荣幸他说慧珍也常常这样帮助他们每次说请她做什么事，她说这是我的荣幸。我真的觉得实在感谢主我们内在生活的追求那都不是一个道理而已，是真实成，就是一天一天的成为你的生命，好，这样的生命才使 人跟人之间可以和睦的相处，可以真实的相爱。那我讲到有关谦卑呢，讲到谦卑会在谦卑一定会显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所以我想到说会显在我们生活哪些方面呢？一个真实谦卑的人在生活日常生活上会有哪一些表现？第一个，他会服在神大能的手中，他是服下来的，就像大卫一样，即使神把他的孩子就娶去了，他这样一直哭求，神还是娶去了，他也接受，他就是感谢着欢喜的再来沐浴抹膏，再来敬拜神，好好的来吃饭，那他就是这样子服在神大能的手中，那接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还有讲到谦卑呢，会表现在我们生活不会增进跟嫉妒，一个骄傲的人就很会增进，很会比较，很会嫉妒。还有呢，谦卑表现在我们不会论断，一个骄傲的人就是很会论断，看人家一眼，一个动作，一个声音，也许你并不很了解实情，也许马上已经有一些论断在我们的 在心里面，那谦卑的人他就不会这样子论断。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最谦卑的，他说我不判断，我不判断。可是你看我们这个人很会判断，那我今天呢要讲到谦卑表现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第二节，在230页第一第二节，好，那保罗呢？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知道保罗是加马列的门徒哈，那他是一位大有学问的、很用功的一个人哈，他熟悉整个的律法哈，那保罗是一位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可是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不知道别的。那你看他有这么多的学问，可是他说我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就是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另外呢，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好，我们知道保罗呢，他真的是又刚强又勇敢，又有自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以前怎么样，在逼迫别人，拿了那个拿了那个法令，他就是补习令啊、通缉令啊，他就是要去抓基督徒，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勇往直前的一个人。可是他说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一点都不像保罗，他是又勇敢又刚强又充满了能力的，又很殷勤往前的，那可是他居然讲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你喜不喜欢这样一个人，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种感觉好像是一个很懦弱的人。可是保罗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就是保罗他的谦卑特别表现在他是一个虚心倚靠神的人，他没有倚靠他的广博的学问，那他没有倚靠他那个那么好的口才，他说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所以他在那向他们讲道，他在那带领他们，都不是用智慧和委婉的言语。骄傲的人就很会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对不对？很有技巧，很有方法，怎么样来说服对方，那怎么样来驳倒对方，叫他们知道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 可是保罗不是，他说我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让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而神的大能什么时候彰显？只有当我认识我的软弱，认识我的无有的时候，神的大能才会彰显。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太有能力了，我们太用我们天然的智慧聪明，好，我们的能力，以至于神的能力没办法彰显。我们从北美的华人教会就可以知道，是北美华人教会充满了问题，很奇怪。可是北美华人教会是最多硕士跟博士的地方，那可是在非洲那些土著没有什么学问的，神的大能却常常彰显在那个地方。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你太少看不见神的大能彰显在聚会里面，神的全能彰显在聚会里面。是不是我们因为面对很多的硕士博士，哦，听说北美的牧师特别难当，特别难当，因为下面有太多的硕士博士，你一定要讲的让他们觉得这个人学问还不错，讲的让他听得过瘾，要不然就走掉了，听几句就知道他整天要讲什么就走掉了。那所以呢，可能牧师压力很大，要拼命的装更多的学问知识，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来才能面对信徒。在洛杉矶，我好多年前就听到说洛杉矶有100多位牧师在打工，在餐馆里打工，因为牧会牧不起来，太难了。在美国牧会比台湾难多了，在台湾博士没那么多，那美国特别多，都算不得什么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太依靠我们的这些学问，我们的智慧聪明，天然的能力，天然的能力是最拦阻神做工的，天然的力量是神做工最大的拦阻，天然的聪明智慧也是神做工最大的拦阻。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传道人牧师到了非洲去，常常就很多的神迹奇事彰显，再回到美国他自己的教会就彰显不出来。就是信徒因为整个的教会我们太少去依靠神，当然不止信徒，有时候信徒就成为牧师的压力，所以牧师就要一直去怎么样能够讨信徒的喜欢，他们才能留得住。可是保罗他不是这样，他的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各样知识全备，恩赐全备的一个教会。可是保罗在他们当中他特别的，他说我在你们那里我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这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就会讲到说，我们要像那个大陆来到这里的知识分子传福音，大陆来的非常聪明的，他们要非常聪明的才能够出国。所以要跟他们传福音呢，你一定要很懂得各种的科学啊，这个考古学啊，历史学啊，从中国文化啊，跟福音的联合啊，从各方面角度，然后来让他们来，从科学啊，各方面来让他知道实在有一位神又真又活。其实我不觉得，你越面对这样的人，你越要用他所有的来一直跟他辩，反而有时候流于辩论。你不要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你要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死之讲。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传福音，很少人传福音一直在讲耶稣基督并他定死之讲。我们面对理工科的，我们总要讲一点理工科方面的学问，来让他能信服。那我相信不见得是这样。有一位也是那个理工科在科学方面蛮有成就的一位传道人，他跟我讲，他说他去带福音营，3天的福音营，他讲没有一个绝字，没有一个举手绝字。我有一次去 Torrance 林良堂，他们要我去带同工的退休费， 五堂，可是最后一堂是礼拜天下午，是布道会，布道会。那这是后来远志明弟兄他跟我讲的，因为他也在当中。远志明弟兄前些日子我去洛杉矶，他找我交通，他就说那一天呢，我就想说，你前几天都是培灵啊，对我们基督徒很得帮助，可是这个布道会，这个他就要看说是怎么样布道哈，我们讲生命的追求怎么布道啊哈。他说那一天他发现这么多人举手决志，他说他第一次发现原来培灵跟布道是可以合在一起的。以前就是培灵一定是培灵，就是对基督徒，布道就是对没信主的。但是他发现第一次才发现原来培灵跟布道可以合在一起。我说对，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讲耶稣基督，讲神的国，讲生命，你是可以并在一起的。没信主的他一样需要生命，他一样渴求真实的生命的，可是信主的他可以得着更多的喂养。那所以呢，我就是讲到我们多么需要来倚靠神，倚靠神。前些日子上个礼拜我们的姊妹也在这做见证，讲到说她去中国大陆哈，我们的姊妹去中国大陆宣教。那我们的姊妹呢，她其实信主才四年哈，还五年哈。那她来到这追求，信主五年哈，她来这追求才一年好，可是主把负担放在她里面，要她去宣教。好，去短宣，回去探亲，也去短宣，好，那而且主叫他一个人，叫他一个人，他单独去，啊，那他去这样子的短宣，后来那里的弟兄姊妹这样做见证，哈，说一看到他，觉得不像平常那个讲员应该是很有号召力的，好，要声音大啊，要怎么样有号召力啊，好。讲话小小声也没什么号召力，他不像个传道人，他确实不是个传道人，好，他也从来没有站上讲台讲过道，好，可是一去，好，就这样子要一天三堂，好，那要讲那么多天，可是神可以那么奇妙做工，坐在他们的身上，连唱诗歌都要一句一句教，好，然后就开始带他们敬拜。可是就在敬拜的时候呢，唱诗歌敬拜的时候，就有人脚上的骨刺就得医治，然后就唱诗歌，就讲到就这里哭那里哭。好，那我们的姊妹她说她真的是恐惧战惊，因为她不能做什么，她也不会，她也没经验，她就是仅仅一直倚靠主，所以好像不是那么流畅，讲道不是那么流利，可是正在仰望主，仰望主，似乎会有一点好像笨拙，可是他愿意虚心的倚靠神，虚心的倚靠神，圣灵就可以这样做工。但是刚开始人会觉得没有办法信服，不太能听得进去，可渐渐的他们圣灵像做工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一直流泪，一直流泪。那所以有传道人，他本来都想再也不当传道人了，可是那个聚会给他那么大的更新，他感激的还要奉献钱给我们的姊妹。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就是会表现在他对神的那个虚心倚靠，虚心的倚靠。我们艰难的能力永远是神工作最大的拦阻。那神喜欢我们有倚靠的心，好像那个雅各的那个女子，她处处就是靠着良人，靠着良人，好，她不断的倚靠主，好，那所以良人的大能就在她身上一直彰显。弟兄姊妹，我们在无论在讲道、领敬拜、领会、当招待、施情、传福音、探访、每一样服事，我们都不要靠着我们过去的经验，觉得这没有问题，这个我已经接受过什么训练，这个我很会。你要常常虚心的来倚靠主，每一次倚靠他，求主做工。主，你教导我，我探访要讲什么话？主，我不会，好，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你这样常常倚靠主，好，那呼求主，主就有办法做工。这就是一个谦卑的人的表现。我认识一位 从菲律宾来的姊妹。那她在菲律宾呢，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开车，十几岁就开始开车，所以她到美国已经三十几岁了，她车的技术非常好，结果呢，她考驾照呢，考三次才考过，那。他告诉我，他说另外他们菲律宾来有一个卡车司机呢，考了七次，驾照考了七次才考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会开，很会开，可是他却不知道他许多他习惯的动作，他的技术正违反了美国的这个交通规则，正违反了美国这个交通的法律。那我就想到说，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天然的聪明想法做法正违反了天国的法律，正违反了天国的律，神的国要运行的那个律。你看在越是无论是台湾的这个台湾的计程车司机，差不多来到考好几次才会考上的，为什么？他太多他的技术，很会钻来钻去的技术，这是美国考官绝对要禁止的，对不对？他怎么样能够超车的那个技术，正是美国考官绝对不让你过的。那我们属天的百姓也是这样，我们如果天然人在这方面很强很懂，我们觉得我很老道，我很行，那你会发现人阻挡骄傲的人，就发现处处遇见神的阻挡。可是一个谦卑虚心倚靠神的人，你就发现常常蒙神的祝福。我在加州看见那个很多都是五十几岁的太太啊，来到这啊，英文也不好什么不好，可是他就紧紧的倚靠主啊，祷告一次就通过了。你越是这样虚心的倚靠神，你就越经历神的大能。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在神的国里面行走做事真的是一样的，我们需要这样子常常放下你天然的力量，虚心的来依靠神。有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有些人就是要去哪里哈，他就不看地图啊，他就觉得哦，我这个一定找得到的，然后就找，找到迟到，找到连聚会都错过了。很多都是那个越会开车啊，越觉得自己路很熟的啊，因此没有找到路。那我想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人觉得我在讲你哈，因为有很多人是这样子。我不是在讲你哈，我不知道是谁哈，可是我发现那个他们就是在这些事上，我们不愿意谦卑虚心下来。这怎么知道一定可以？我们以前在台湾有一位弟兄也是，因为他很懂路啊，很聪明。有一次他从新竹要去台北去 Costco， 他也不看地图，也不问清楚，他就觉得一定找得到的，就这样闹，我不知道迟了一个多小时还多久。那我是一个不太能干的，所以我只好凡事都虚心的依靠神。我记得那时候董师母在那个 Camino Hospital， 我要去看他，我就打电话问了董道怎么去他跟我讲了以后呢那我他有一个地方他就说不知道第二个红绿灯还是第三个红绿灯，但他讲的不是这样子，没有把握，我觉得我一定要再看地图万一他这个红绿灯少数了一个或什么，我到时候会害怕所以我就虽然他跟我讲了，我还是自己在看地图，全都搞清楚了我才上路。为什么？因为这条路我没有走过，我没去过，所以我宁可这样都搞很清楚我才上路，所以一去都很顺的就到达那里。那我很怕坐一种人的车呢，他都说哦没问题好像很知道路可是就是不看地图结果就是在某一个小的地方搞错了，结果搞得后来就是迟到了。那内在生活的路我们也没有走过，有一条路通往锡安大道 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啊、那所以呢我们当然也许有些人有很少数的人他们在圣灵的引导下他们那么谦卑的倚靠神很顺服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家教导他们就已经一直正在走。好、啊、但是大多数的人我们实在没有走过这条内在生活的路。所以呢我们最好每次听了讲道例如我们听到有关赞美的教导那我们最好回去就去查考圣经。好、啊否则你就只认为是江姐说的。好，你最好听了赞美教导你就回去查考圣经哦看看诶今天所讲这些圣经诶真的耶。你在听的时候抄一下圣经节啊你回去再看那些圣经真的神就是要我们这样赞美。是神所喜悦的聚会方式。是神要他百姓过的一个生活赞美的生活。那你就不会觉得哦这是江姐说的这是喜安堂的聚会方式。以至于有时候一听人家讲什么、哦、那就开始又摇摆了一听人家讲一些话整个又开始摇摆最好你自己听了回去再去查那些经文那不是江姐说的那是圣经里说的以至于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哦，这是某某教会的聚会方式而是神喜悦我这样那我就要多多的来献祭我要多多的来讨他喜悦虚心就是这样子你凡事去倚靠神啊，那而且愿意凡事去查考，去明白清楚，而不是说哦，我知道了。我说其实根本都还不知道。好，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很容易倚靠我们的经验，好，常常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很顽强的骄傲的点。吴老牧师呢，他是一生。追求谦卑的一个神的仆人，好，他有一次在试炼当中，好，然后他就有一位，他去找一位老仆人，真的老仆人就告诉他说，你要好好为谦卑祷告，好，就他已经在受苦了，他都没有给他任何安慰，他说你要好好为谦卑祷告，好，结果吴老牧师真的回去就每一天很认真的，好，花很长的时间为谦卑祷告，他祷告了一个月，好。那他就觉得他应该差不多了，哈。结果他再去看这位神的老仆人，啊，结果这位神的老仆人说：“哦，你只有一点点的进步，只有一点点的进步。”他觉得差不多了，等于这个老仆人讲的，你只有一点点的进步，好。所以这个吴老牧师他就更认真的来为谦卑祷告。那他一生追求谦卑。他有几次到台湾去，那时候荣教士到台湾去哈、哦、开始牧养教会，那吴老牧师去也去那边去有一些帮忙，也去看他哈、哦。那荣教士就常常问他说：“哎，这个应该怎么做？哈、哦，那个应该怎么做？哈、哦。”那吴老牧师他总是很不好意思来告诉荣教士，哈、哦。那。他不止一次的说最好我只为你祷告就好了，他就说你不要一直问我，最好是我只要为你祷告就好，就是他实在很不愿意指示别人啊，这个事该怎么做这样。那有两次呢，他开始要告诉荣教士该怎么做，有两次他正要跟荣教士讲怎么做的时候，忽然间他就停止，然后他就说哦，不我为你祷告啊，那我想是圣灵就是禁止他啊，那他不止一次荣教士都一直劝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经验啊，你就教我嘛，你就告诉我啊。那可是呢吴老牧师怎么回答？吴老牧师说主是这样的引导我，主是这样的引领我，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一样。他说主是这样的引领我，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一样。他就告诉荣教士说你要仰望主，你要仰望主。你看吴老牧师他一点不倚靠他是这么有经验，这么有带聚会的经验，这么老道。他就是他不觉得 别人一定都要跟他一样。好，他就是告诉他仰望主，你仰望主，我为你祷告。好，那我就觉得跟我们何等的不一样。我们常常是只要自己在某一些方面有一些经验，一些成功的经验，有一些经验，那别人做法跟我们不一样呢，我们就一直告诉别人要改过，要跟我一样。那别人如果不接受呢，我们就不高兴。那有的呢甚至就说，好，你不听我的，那算了，我再也不参与这个服事，我这个是很有经验的，告诉你，你还是不听，那算了，我不参与这个服事。你看跟我们何等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某些方面有经验，就成为我们的骄傲，就别人跟我们讲什么我们也听不进去。别人如果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心里就觉得，哎呀，你懂什么，我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我在这方面很懂的。在别人跟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姑且听之，都一直听不进去，并不是一个虚心的在那要听别人在跟我们讲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这行我很懂，这方面我很懂，所以我像有时候我去外面带那个追求，常常我带那个都没有经过有关圣灵的事的，很容易带，而且他们很快容易被圣灵充满。可是呢，你带那个他曾经有去参加过这样聚会，曾经有倒在地上过了，或者他有过会说方言，或者他有过圣灵的交换的，有时候你要跟他讲那个神更深奥的一点事的时候，他却听不太进去，他觉得说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了，或者他读过这方面的书，可是他还是没经验。读过这方书，那还只是一个头脑知道，而且这个书是不是真的就很正确也不知道。好，就是难怪米勒牧师他会说，上一波的复兴常常成为这一波复兴的最大拦阻，就上一次的复兴就成为这一次复兴的拦阻。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觉得上次复兴圣灵是这样做，所以我知道这次应该要这样做，所以我要这样做，圣灵才会浇灌下来，我就不会虚心的去依靠主，主你要怎么做。可是圣灵是常常做心事的，神是很喜欢做心事的神。那除非我们常常倒掉过去所拥有的经验，所拥有的成功，而我愿意再虚心的来依靠神，来仰望他，来问他，否则神很不容易常常做新鲜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个顽固顽固骄傲的人就是很顽固，他常常以过去所知道的所拥有的就是不动，不能改变，我过去是这样经验的，所以我觉得不能被别人改变，我也不容许别人改变，就一定要照这样做。那我觉得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会错过神很多的祝福，只因为我们依靠过去的经验。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就说但愿你们的聪明呢变作愚拙，好使你们成为聪明，对不对？凡自以为聪明的倒不如变成愚拙，好成为聪明。我们太自信，我们太骄傲，因为我们有哪些哪些的经验，我们有过什么什么的成功，还有有时候我们是有过什么的失败，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做一定失败。其实不见得，另外一个人你看他好像是这样做，但是因为人家他的动机心态跟你不一样，所以人家成功了，你知道吗？你失败的原因有时候并不是因为这样做而失败，是因为你里面的动机不对而失败。而别人你看人家这样做，可是人家的动机并不跟你一样，所以人家可以成功，可是我们就说不能这样做，绝对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一定失败。所以谦卑的人常常表现在他能够倒空，常常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每一次总是虚心的来依靠神。荣耀是他生长在一个这么敬虔的家庭，还有几位阿姨都是宣教士，他26岁就到中国大陆去宣教，在那待了20几年，然后又来台湾服侍30几年。可是他到晚年70几岁的时候， 有一次他讲到，他就说，他说每一次讲到对我都很不容易，每一次讲到对我都很不容易。那那时候我已经是传道人了，所以我比较可以略略明白，我可以明白他所说的，我可以感觉他所感觉的。因为从来不会有因为说，哦，我在洛杉矶讲过内在生活，所以来这里讲就比较轻松了，完全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不能依靠过去所讲的。其实我过去所讲的那个，我们已经有弟兄姊妹在洛杉矶所讲的呢，我们新竹的弟兄姊妹已经把我打成这个讲义了。但是很多时候我没办法看，不是他整理不好，他们整理很好。但是我常常我一看了呢，我一看这个，我来依靠，哎，我已经有这个讲义了，他们把我整理得很好，我就照讲就好了。我有过两次，就照着这个这样讲，我就里面头完全空了，就只能照着上面念。就经常会马上几位就跟我讲，你今天讲到跟以前不一样，你不能看讲义的。因为我的同工，我都跟他们讲，你们觉得我有什么要改进要跟我讲，所以他们都很诚实很坦白的告诉我，我很喜欢，这样才会进步。那我真的是这样，所以后来那个我同工说，今天你讲义一定要放下来，不能拿上去。我今天虽然拿上来，可是我不敢看，我也没有照着上面讲。如果没有这样依靠主，我不可能在洛杉矶这个谦卑只讲四堂还五堂，在这边已经五堂，在这四堂在洛杉矶讲四堂的，我们现在已经讲第八堂了，还没讲完。就是神他就是不要我去依靠我过去所拥有的什么，每次我只要一去看那个讲义，我就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新鲜的话语，完全没有。可是我就觉得说，哦，想到真的是很苦，为什么每次都要打没把握的仗？没有一次我是很有把握的站上讲台来，有把握说，哦，我今天可以讲得很好，没有一次。每次就是要虚心的这样依靠他。所以我八月要去洛杉矶一个那个神学院，要我去讲那个内在生活的秘籍课程，讲两个礼拜。我想到还是很害怕，我不会说，哦，那是我第三次讲了，其实连新竹应该第四次了，可是每一次还是要仰望神，我还是不会讲。神就是要我们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地上就是过一个这样的生活的榜样给我们看。在约翰里面，约翰福音把耶稣基督的内在生活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在地上他跟天父的关系是怎么样，他就是不断的，他一讲到自己呢，主耶稣一讲到自己，他常常都用不这个字。保罗也是，保罗提到他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他也跟主一样，他都是用不这个字眼，不再是我，不再是我。那主耶稣在地上，你看他是神的儿子，他以父原为一耶，可是他在地上呢，他怎么了？他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耶稣不敢凭着自己去教训人。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也就是耶稣没有一件事是敢靠着自己凭自己就去做什么事，他就这样虚心的一直依靠天父，天父要他做他就做，天父要他说他就说，天父不许他回答话他就不回答。他说我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是他差遣的，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他说不是， I'm nothing, I'm nobody, 我什么都不是。这位神子在地上就是活这样一个生活，所以他告诉我们要过一个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他说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紧紧的跟葡萄树连在一起，他说你们就枯干，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可是今天你会发现我们可以，我们常常有受了一些装备，一些训练，一些追求，我们就凭自己，我们可以做，我可以做，这就是我们的骄傲。这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可以，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要知道就是那个骄傲开始出来了，这就是测验我们的那种温度计。什么时候 我们很放胆的就去做什么，而没有虚心的来依靠他，就是我们已经开始离开谦卑的道路。那保罗也是这样，你看保罗有一次他被打，人家要来打他的时候，他就说是罗马的公民，你们没有审问就可以打吗？好，那他那一次他就没打。可是另外一次呢，他就不讲这些话，他就被打。我自己读到那我就知道一定是圣灵禁止他说他是罗马公民，就是要他被打，对不对？所以打了以后下到监牢去，他才能够救那个狱卒一家人，才能够把福音传给狱卒一家人以及传给监狱这么多人。哦，我就觉得保罗是那样子虚心的倚靠神。我们知道道理，我被打，我被关起来不对啦，这个马其顿诸身啦，被关起来绝对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赶快用我的罗马公民的那个赶快说出来，然后我出去我才能好好为神做工。而他没有，他虚心的倚靠神，神不要他说他就不说，就被打得那么惨，然后被下到监牢里去。他就是这么谦卑，跟随耶稣的假忠心。我不敢，我不敢做什么，我不敢说什么，我要依靠主，主要我说我就说，主要我做我就做，这就是谦卑。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谦卑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反应如何，我们就可以知道，主啊，我就是这么骄傲，你看我又没有来依靠你，主求你赦免我，快一点再回转，再来依靠神。那神他常常要我们打没有把握的仗，如果你开始要过一个内在生活，你会发现神常常要我们打一个没把握的仗，就是你只能虚心的依靠他。你看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件事，对不对？他说你们被审问的时候，好，你不要预先想要说什么话，到的时候我必告诉你们，好，圣灵必指引你们说什么话。那还有呢，你们两个都出去传道，好，也都不要带钱，好，不要带什么，好，神就是要我们处处都这样依靠他，处处都这样虚心的依靠他。他不要我们很有把握，我的口袋满满是钱，很有把握，我这次去宣教没问题，好啊。他不要我们好像什么都事先去想好怎么去辩驳。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生活都不可要有计划，不是这样。可是连计划都要在倚靠主的里面，该如何计划？而不是把主摆一边，我就自己计划的，我年度大计划，就是处处来倚靠他，这就是谦卑。那神的儿子先为我们活出这样的榜样来。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358页。这段故事我们很熟了哈，我们就不要念。我们可以这一段故事就是41节，开始这一段故事讲到哥利亚跟大卫。那你会发现哥利亚呢，他就是一个很狂妄的人，骄傲狂妄。你看他依靠他的盾牌，他依靠他的高大的身躯，哈，他依靠他的那个很有力的武器，好，那可是呢，他却面对一个那么谦卑、只单单倚靠神的一个人，所以他就不安了，他就开始大骂，好，他就开始咒诅大卫，因为他觉得他所倚靠的这些东西，怎么对方一点都没有，所以他会激的，他会觉得你怎么这样想要来占我这个人啊？一个这样小小的一个孩子，在他眼中就像孩子一样，哈，少年人，哈，然后也没带着刀枪，他想要来跟我挑战，这不是轻看我了吗？所以他在那咒诅大卫，他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可是他又发现对方这个人很有信心，他开始有一些不安了。他看见一个，你看大卫怎么说？他说：“你来攻击我。”45节，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67节，要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一个谦卑的人，他知道
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而我要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我要单单的依靠他的名。那神把这幅图画给我们看，你是要骄傲狂妄像哥利亚一样吗？还是你要谦卑单单依靠神，像大卫一样？两种生活，两种生活。而神告诉我们，那个谦卑单单依靠他的人必然得胜，而且那个真正的胜败不是用你所想的方法。所以谦卑的人永远得胜，知道吗？因为当你虚心谦卑下来，是神去为你征战。可是当我们不愿意虚心的来依靠他，我们常常要依靠我们的口才话语，要去说服对方，好，要去打败对方，你会发现你就一直落在这个口舌之争里面。所以神常常让我们虚心的依靠他。当你面对人家的一些诽谤啊什么的时候，在诗篇那里想到什么呢？我们要投靠藏身在他里面，你来依靠了耶和华，神就救你脱离口舌之争。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人家的诽谤啊等等的，我们就开始要一直去澄清、哦、一直去讲给对方听，一直要对方听进去、哦、所以说神就不做工，你就非常的一直花了好几年的力量一直要去做，结局还是很惨。可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虚心一来依靠他，你发现神去为你征战。有这么多人去面对哥利亚，在以色列的军队里面有这么多高大人去面对哥利亚，可是还是害怕，没有人有办法打败他。可是一个虚心单单依靠神的人，神用这么简单的方法，石头怎么能打死对方嘛？你头脑怎么想也没有办法想通，居然一个石头这样甩过去，就进入他的额头，进入额内，然后就死了。在祖先的道路上，神给他的百姓预备得胜的方法，就是虚心的依靠神。你凡事虚心的依靠神，神常常用你没有想到的方法，忽然间就打败对方。我们当没有看到这个石头这个的时候，甩石进入他的额头的时候，我们想大卫要怎么杀死哥利亚，没刀没枪怎么杀嘛，怎么赢嘛，怎么样想都不会赢的。可是神就有办法。所以谦卑不是懦弱，谦卑是充满了神的大能。你谦卑下来，你虚心依靠主，神就成了你的智慧聪明，他就教导你该怎么做。而什么时候你一直要依靠你自己，你就越搞越糟。什么时候你放手虚心去依靠神，你就谦卑了。这位羔羊就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在你所在乎的那一件事上，所尊重的那一件事上，万王之王就在那掌权做王。所以你必须先谦卑下来，像羔羊虚心的来依靠他。好，那所以我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好，常常愿意虚心的来依靠神，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谦卑。好，那谦卑表现在各个方面，我们前几次讲的这些方面，我们要继续在生活里面去求告神。好，就是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很认真在为谦卑祷告，所以留意自己在生活里面，无论在口头上，在话语上，在思想上，不要有论断，好，不要判断，好，还有呢，不要增进，不要爱去跟人家比较，好，常常只讨主喜悦，好，只去讨主喜悦，为神而做，好，那你会发现，你一直这样去为这个谦卑祷告，这都是生活很实际的。今天我们讲到谦卑就是虚心的依靠神，是恐惧战惊的依靠神。恐惧战惊并不是让你每天都发抖，就是要让你知道说，我除非依靠他，我没办法，我必须先认识我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事，主没有你我没办法来面对这件事，来面对这个人。你如果常常这样谦虚己，就是认识自己的无有软弱，认识我是个受造者，我必须一直倚靠着这位造我的主，这就是谦卑。所以谦卑都有生活很实际的行动的。一个谦卑的人，他在生活里面很自然表现的就是那么凡事倚靠神，凡事倚靠神。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要 依靠主的人有福哈、啊。